现在外国人也承认了啊，我们中国人的头脑很聪明啊，啊，不会比外国人差了，啊，实在讲在外国人之上。解释好了。那么佛灭度之后，众生的这个机缘呢，就没有以前那么殊胜了。啊，可是上根立智者，尚不发其人。有很聪明有智慧的啊，他能够有以自己的力量，啊，广闻而取戒的。那么这是说多闻啊，注意啊，要注意这个文字啊，注意这个文字，闻是讲多听的，佛经里面讲的十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，我们读没有听来的清晰，这就证明了我们六根呢，耳根比眼根要利啊，这是讲大多数啊，也有少数的人说他听呢，他听不清楚，他看得很仔细啊，那是少数啊，大多数总是听比看来的有收入啊，来的有收入啊，这是讲耳根对立啊。那么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地方就是讲多闻啊，多闻成就的啊，这是有这一类的众生啊。就以佛陀在世的时候，这个1255人，可以说从像无比丘吧，从释迦牟尼佛这个正道陆野缘给他们讲这个四谛法轮起，一直到释迦牟尼佛灭度，这五个人49年都没有离开过释迦牟尼佛。49年佛所说的法他们不听到，不闻呐，啊，所以多闻是我们开悟第一个重要的因素啊。那么诸位要想悟这个大乘，不能够疏忽了多闻的功德利益。多闻当然也是要有机缘，我们世间人所讲的这个福报啊，就是如果没有这个机会，心里面很想多闻，没机缘，那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啊。那么还有一类的众生，他是无自知力，说因于广论而得解者，他自己智慧有心 那么智慧虽然有限，但是他好学啊，所谓是困而知之者啊，他能够苦学，能够发奋，最后也能成就道业啊。那么还有一类众生是佛以广论闻多为反，信要总持少闻而舍多义，能取戒者啊，这个确实有一些人就怕麻烦啊，看到这些大经大论这么多，他就摇头不愿意学了啊。那么最好是很简单很短的时间，他就能将一切教义都能够通达了啊。那么我们看马明菩萨这几段话了，就晓得起心论呢专门对这种人说的啊。这个简单明了啊，在很短的时间当中就能够将一切经的义理融会贯通。那么这个尤其是在现代，所以是工业社会的时代啊，大家这个生活都很繁忙啊，确实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做博学多闻的工作啊，特别是在国外啊。所以在中国还能讲讲这些大经大论啊，那每天晚上讲一次还有人来听啊。如果在国外呢，那简直就不可能啊。有一些到国外的这个法师居士们回来给我说啊，他说这是外国这个生活的紧张啊，没有法子得到这个休闲的时间，因为工作过分的紧张了，所以这个星期天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去郊游啊，轻松轻松一下啊。如果说是叫大家再要到课堂来听课，那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啊。因此在外国这个间这个佛法呢，只有偶尔的学术性的讲演啊，说是连续讲一部经呢，毕竟是不可能的，人家也没法子来听啊，没办法连续来听啊。所以在国外这些法师弘法，每一个星期那讲一次经，你要是一个星期只能抽出一个时间来讲啊，而且听众呢多半都是我们华侨当中的老太太啊，他们年岁大了啊，平常在家里照顾小孩烧烧饭啊。那么一个星期休假这一天呢啊，儿女带着小孩出去郊游去了啊，他自己也可以抽出一点空啊来听听经，都是些老太太啊，她教友也没兴趣啊，所以就到这个佛堂里头来啊聚会聚会啊，闲话家常，所以这种聚会的性质啊，利用聚会性质呢，那么讲一点佛法啊。可是讲的时候啊，这个法师们多半讲过语啊，还要找这个找个人来翻一翻广东话啊。如果偶尔有一个土生土长的华侨连广东话也不会的，还要翻一次英文啊。所以说是一个半钟点呢，实际上只有半个钟点啊，因为它有两次翻译，一个星期只能讲半个钟点。那么诸位想想，这一部经论的时候那要讲到哪一年呢？他这个星期能来，下个星期未必就能来，人数稀少啊，这是今天工业社会的时代啊，不比从前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农忙的时候有期限的啊， 所以在休闲期间，尤其是这个秋收之后啊，大概总有两个月的这个悠闲的时间啊，所以这个时候可以连续啊讲一两个月的经啊，大家都有时间来听啊。这一段就是特别顾虑到啊这些根行啊，不许可涉及大经广论啊。那么习惯呢，这个文少义理丰富，在短时间当中能融会贯通啊，能够破迷开悟啊，这是最为这一类众生所欢迎啊。我们也可以说最为我们现前这个时代所欢迎啊。你说在经里面啊，像华严楞严就没有圆觉经啊受人欢迎啊。为什么它少啊？啊，越是分量少的越容易受人欢迎啊。那么这个道理是一样的，如是此论，唯于总摄如来广大身法无边义故，应说此论啊。那么这是总结自己造论的意思，也就是回答前面问的人啊，是由于前面种种这些因素啊，都是众生根性上的因素啊，所以这个论呢就有价值，同时也有必要啊，也有必要啊，特别是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。那么刚才讲了，这个论虽然很短啊，文字不多，可是这个意思太深太广了啊，绝不能够说它这个文字少，它里面内容啊就可以精简一点啊，可以浅显一点，不是的啊。里面所讲的义理与一切大经大论并没有丝毫的损失，是一样的啊。因此我们的学习要特别注重在修学的态度上，你才能够入得进去啊。若是随文解义，得不到什么利益的啊，同时还怕起的副作用啊，障碍了我们误入的这个机缘了。一说因缘分，四说利益分，这个因缘分到此地讲完，这是第一分。那么下面呢，这个是正宗分里面啊重要的一分，可以说一个是列义，一个是解释啊，这两分呢是最重要的啊。摩诃言者，总说有二种，云何为二？一者法，二者义。所言法者，为众生心，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、处世间法，应于此心，显示摩诃言义。 那么在立意分里头呢，最要紧的就是要讲一心三道啊。那么这是大乘佛法的中心啊。那么首先呢，马宁菩萨这个摩诃言就是大乘啊，他将大乘开为两种啊，一个是法，一个是义。法是讲法相，义是讲义理啊，就是我们平常所讲的四与理啊，四理二门。那么所以法呢，这里给我们解释的呀，是为众生心啊，可见的此地所说的法了，特别着重在心法啊，众生。十法界都叫做众生啊，众生的本意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这就叫众生啊。所以佛法里面讲众生，我们不能够狭义地看到啊，众生呢就是很多很多的人在一起啊，或者是很多很多这个生命在一起，这个就错了，这个是狭义的讲法啊，不是它的根本意啊。它的根本意义不但是这一切动物、植物、矿物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啊，这个九法界是众缘和合而生的，佛法界还是众缘和合而起的相啊，所以《金刚经》才讲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啊，那个有相没有说是佛法界除外，没有啊，佛法界也在其中啊，因为也是因缘生的啊。那么我们想一想，西方极乐世界那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，那不就是种种因缘所生吗？啊，是佛的运力啊，以及一切众生善根之力啊，而显现的这个清净世界。所以无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法。不是因缘所生的，那就是真心离体啊，顿入本性，真心离体，它不是因缘所生的啊。除这个离体之外呀，没有一法不是因缘所生的啊。那么在一切众生当中，我们称佛，可以说他是究竟圆满的众生，大彻大悟，究竟圆满的众生。菩萨以下呢，纵然是有觉悟啊，觉悟了的众生，像菩萨当作觉有情，觉悟了的有情众生呢，但是他并没有圆满，啊，还没有到究竟觉。那么入凡呢，这是不觉的众生，迷惑颠倒不觉的众生啊。那么这是说这个心呢，就能够包含了一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啊，一切世间法与出世间法了，都是依于心显示摩诃言义 句话呢就很要紧啊，也是说出大乘法的重要性啊。如果我们在这一句话当中领悟一切世间法、出世间法都是心啊，心在哪里啊？心已经变现为一切事出世间法了啊。好比我们讲黄金，黄金在哪里？黄金都做了些器具了啊，通通变为这些精气了啊。原来精气就是黄金啊，精与气不移不异呀。所以这一句诸位要懂得了，你就晓得这心在哪里啊。一个人要是认识心了，事情就好办了啊。现在我们随时不能入门，找不到头绪，不晓得心在哪里啊。我叫你拿黄金给我，你到那个黄金店里面，看到又是金镯啊，又是金元宝，又是首饰，看了许许多多，没有黄金，没有黄金。我们现在情形就是这个样子啊，到处找找不到金啊，到现在是到处找找不到心啊。真如本性在哪里不晓得啊。实际上呢，真如本性从来没有离开过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就是真如真性变现之物啊。法就是心，心就是法啊。那我们要想修行，要修心。修行能不能离开一切法？不能离开啊。为什么？法原来就是心呐、所以一个真正修行的人啊，像前面所说的如是修行者，这就是说真如随修行之缘，就显示出大乘的意思啊。说法要依这个心显示的大乘教义那么事出世间法呢，实在讲啊，也就是在这个地方啊起分别。如果能够一起一大乘一理，我们言说修行都是出世间法。如果违背了大乘一理，不如实修学的都叫做世间法啊。我们在此后面呢会讲到什么叫出世间法呢，觉就叫出世间法，迷就叫世间法啊。实在说起来只有迷悟啊，就是迷与觉啊，并没有什么世间出世间啊。这个世间出世间都是随顺世俗而说的啊。佛法里头实在讲只有觉迷而已啊，而且觉迷是一桩事情啊，觉是觉的这一桩事情啊。心生万法，迷呢是迷与心生万法，就是一桩事情啊。所以才说觉迷不二啊， 是一不是二啊。可是迷了以后麻烦就多了啊，障碍重重啊，苦难无尽啊，这一觉啊是一切都了，一了百了啊，一切都了。这是我们一定要认识的啊！这下面说，这是真奇，何以故？世心真如相，即是摩诃眼体故。心生灭因缘相，能是摩诃眼自体相用故啊，就是自体自相自用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就显示出一心三道啊，一个是真如啊，后面就开成两门了，真如门给这个生灭门啊，一切处世间法是一真如门，显示摩诃眼体；一切世间法是一生灭门啊，显示的摩诃眼自体自相自用。体相用的三大，但是诸位要晓得，真如门跟生灭门都是一心，都是一心啊。所以这个一心呢，是世出世间万法的大根大本。啊，那么善学的人要从根本去学，不要从枝叶上去学 啊，而从根本上去学，你看前面讲这个因缘分里面，这个念佛是最殊胜的因缘。为什么呢？直接就是求一心不乱啊。所以我们晓得这个道理，真是心服口服了，没有话说了。你只要用这个方法正得一心不乱，就理一心不乱，那么这个二门就是依这个一心，一切的事出世间法是依二门，你什么都掌握到了。所以古人才把这个念佛法门称之为净中净又净，净是小路，净路啊，啊，这个净路，一切法里的净路是大乘，啊，大乘法，这第一个净是大乘的，啊，净中净是讲禅，啊，禅是在大乘里面呢，那走更净的路呢是禅，啊，禅是净中净啊。可是净中净又净，这又有一个更净的路，这就是净土。所以这个净土比禅还要直截了当啊！啊，因此前面这个因缘分里面啊，从这个众生呢，这根性的是下品、中品、上品，讲到上品才是念佛。你看看啊，下品是业障深重，中品讲止观讲禅，上品讲念佛啊。啊，这因缘三分里面，你 们去看看古大哥的注解啊，这个三分的次第不是很明白地告诉我们啊，也就是古人所讲的敬重敬有敬啊，这个话没说错啊啊，不是说哦，学净土的人称赞净土，老王卖瓜是自卖自夸，不是这个意思啊，啊，千万不要误会了啊，实实在在的事情是这样的啊，绝没有一丝毫自赞回答啊，没有这个法门，一切方便法门的确实是最为殊胜。为什么呢？直截了当修一心法门啊！你比如禅，禅还是从修真如，还不是到一心啊。禅是到真如啊，念佛是到一心啊，一心这才生二门，二门才生事出世间法啊。所以明白这个理了，才会在这个法门里头不动摇啊，如如不动啊，啊，老实念佛啊。那么这一段的意思很明显啊，前面两句啊是说的真如门啊，真如是不变的意思，真如乃有相。我们一说到真如呢，就落到名相上去了啊。虽然说的这个名相，诸位要晓得，这个是实相无相之相啊。我们在讲《金刚经》啊，讲这个三种实相啊，也就是三种般若啊，实相。无相之实相啊，这实相无相啊，就是无相的实相啊。第二种说实相无不相，那是有相的实相啊，无不相的实相，无不相就是有相啊。第三种说实相无相无不相啊，那么这是般若会上常常说的呀 啊可是我们在此地要特别要注意着啊，我们今天在此地讲的是无相之相啊，这个地方呢不能够起分别，不能够取混意思啊。换句话说，立心一时才能够其如无相的真啊，也就是真如理体呀 啊那么这是能够行施啊这个大乘法。大乘是什么？世出世界一切万法所依的，这个不大什么叫大呀啊。世出世法都是依他变现起来的吗？第一下两句呢，这是讲的生灭门啊，生灭时随缘真如，随修行之缘能够显示大乘自体自相自用。我们一看到这个自体相用，那么注意想想，这个一切万法是一还是多呢？你也说万法是多，怎么能说自体自相自用？十法界一种庄严，森罗万象，是真如的自相啊。 才用这个金鱼器呀、做比喻一样啊。你到那个银楼里面去看那个金器啊，千千万万种，千千万万种不同的样子，都是金的指向。所以说一切相是一相啊，我们迷就迷在这个地方啊，我们不晓得这个事实的真相，所以在一切相就分自分他啊，其分别其执着啊，在这个里面生起烦恼啊，贪嗔痴慢，不知道是一样。如果要是恍然大悟了，晓得一切相是一啊，是我们真如自相，从自体所生的自相啊，一切的业用也是真如的自用。再问问你心是不是定？所以这种定叫什么？叫自性本定啊！在境界里头再也不会动心了，不会起心动念了啊！这就是入华严的境界啊！一即是多，多即是一啊！啊，这是什么境界？四四无碍的境界。啊，华严就是讲这无障碍啊，众生是有碍的法界啊，四有障碍，理也有障碍啊，四理四思都是有障碍的啊。什么叫一真法界？一真法界就是无障碍的法界啊，四无碍，理无碍，一四无碍，四四无碍看透了，见到这个事实的真相啊！我们今天听了如来的教义啊，给我们透出了这个消息，我们不觉啊。今天听听人家觉悟人所讲的啊，听了他讲的这个之后，我们就想方法去证实。证实了自己就得受用，如果没有证实啊，再听听看看的还是别人的境界啊，我们自己一分一毫的受用都得不到 面呢，这是讲大乘一啊，这个大乘法，诸位记住，一切大乘佛法里的根本法啊，我们要好好的把它记住啊，晓得什么叫大乘啊，一心真如生灭，这是大乘。意呢是自有三种啊，所言意者自有三种，云何为三？下面的解释，意者体大，为一切法真如平等，不分坚固；二者相大，为无来藏具足无量性功德故；三者应大，能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。
不知道一切法真如平等，